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国度作王的情形，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度的目的和特色。这不是现在的国度，乃是当那日，或者是到那日才实现的。现在我们来开始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这里说，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这里说有一条大道从亚述伸展到埃及，经过巴勒斯坦。很明显的，世界列国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人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跟着以赛亚书第十二章也是讲到将来的国度是在千禧年国中对神的敬拜。我们已经多次的提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到十二章是一组的预言。第七章开始讲到神对他子民的审判，而第十一章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由他亲自来统治。现在我们要看第十二章，可以说是一个高潮。大灾难已经过去，生命中的风暴挨过去了，现在的以色列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国度，人民都敬拜神，歌唱赞美他。以色列人不再在哭墙那里，乃是在圣殿之内。今天以色列人仍然在哭墙，这证明他们归向神的预言到今天仍然还没有实现。这一章的圣经很短，只有六节，读起来就好像一首诗篇那样，十分的美丽，给我们看见在基督统治之下，人民对神的归顺、敬拜和赞美。这是从一颗蒙救赎的心灵所发出来那最纯洁的赞美，因为神是他们的拯救和创造，让他们可以有新的一页。地上一切的咒诅都已经除去， 现在是来向神歌颂的时刻，并且观看他对宇宙所显的慈爱。今天我们看不见这荣美的光景，原因是咒诅仍然在世上，还没有除去，我们仍然活在罪的咒诅之下。然而在神的国度里，这一切完全都要改观。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为耶和华所赐的救恩赞美他。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在这里提到到那日，标明呢那个时间不是现在，乃是由大灾难时期开始，直到基督再来建立国度之时。这一节所表达的思想是罪恶的黑夜已成为过去，如今是救恩的日子。以色列人经过了可怕的大灾难，现在光明终于来到了。灾难过去以后，他们便进入平安和喜乐的国度中，所以他们内心都充满了赞美和感恩，因此喜乐也成了这个国度的特色。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请留意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耶和华为我预备了救恩，他乃是说神是我的拯救。救恩是一个人，并不是一项计划或者是一个组织一个制度，救恩乃是一个人，他就是主耶和华，是耶稣基督。他们要为他的拯救而赞美他。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的经文，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泉源表明了丰盛无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意思。神的救恩带给我们内心有满意的喜乐和满足。在这个国度里面，人人都是欢乐的，这也是神所期待的。我们的救恩应该带给我们欢乐以及对于主的称颂，除非我们的生命有喜乐的表现，否则我们不能成为神的见证。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为神的创造赞美他。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四节的经文，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这里说到那日，就是指千禧年的日子，主的日子结束了漫漫的黑夜，就是充满罪恶的幽暗之日，我们要再看见晨光。不过在旧约时代，一天的开始是在黄昏起计算的。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千禧年是喜乐的开始，也是为神的拯救而感恩的时刻。我们不单为神的创造而感恩，更是为了他的拯救而感恩。神的名要被高举，他大能的作为要被宣扬，这不单包括了他的创造，更是包括了他一切的作为。在那日，人人必要赞美神，哈利路亚要成为人口中常说的话。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的经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愿这事普传天下。神实在行了奇妙的事，当他经过六日的创造之后，他看着自己所做的感到美好。当神说他所造的都是好的时候，这就是真正的好。我们也要学习为他所预备完美的救恩以及他美好的创造而感谢他。虽然罪的确是破坏了创造的完美，但仍然有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当我们环顾四周，举目观看神所造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赞叹神的作为。虽然遭受了罪的破坏，但是仍然有它美好的一面。如果到将来罪恶跟咒诅除去之后，将要怎样完美呢？因此，让我们为着神所赐的福气以及他的作为来感谢他吧。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六节的经文。锡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这是发自一个蒙拯救的心灵，他也给神一切他所能给的，就是赞美，向神唱哈利路亚。很多时候我们说奉献给神，但似乎我们并不晓得真正的奉献意义。到将来荣耀的日子，以色列人就会知道奉献是什么意思了。跟着的第十三章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部分，先知的语气完全改变了。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三章是讲到以色列国周围的九个国家所承受的重担，这些重担具体的来说就是神的审判。因此我们可以用审判来取代重担这一个词，是更为贴切的。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篇章，因为其中所讲的预言就是审判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看见这些事实。这九个国家每一个都跟以色列国有接触，而大部分都是以色列的邻国或者是距离不远的地方。以色列曾经因为他们而受苦，直到今天仍然受苦，并且在将来还要受苦。在这一节的经文中，我们看见有些名字是很熟悉的，埃及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其中有些审判要到将来才能应验，可是经文的主要部分是已经应验了的。这也可以作为一个见证，证明预言的真确性。在这一部分的经文中，我们看见亚述不再是压迫者，因为以巴比伦为首的一些国家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其实先知在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内心也不是好受的，因为这样的预言不能得民心，也不能叫听的人喜悦。可是作为神的先知，以赛亚必须听命于神，服从神的指示。第一个神要审判的国是巴比伦，它是这一章要讨论的重点。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的当日，巴比伦只是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巴比伦才兴起来，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可是在巴比伦还没有成为强国之前，神就已经向他宣布严厉的审判。除了讲到邻国所受的审判之外，跟着还有第28章到33章所讲的六个祸害，之后的34章跟35章是在大风暴之后 所得的宁静和福气。这两章的经文可以给我们看见千禧年国的情形。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我们看见巴比伦在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将会受到的刑罚，这要等到大灾难期间才可以得到最后的应验。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是巴比伦在主的日子所受的刑罚。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默示论巴比伦。在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上的巴比伦城，它是古代的大城，而且后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我们可以从但以理的预言中认识到巴比伦的强盛。尼布加利撒是巴比伦的金头，他是世界第一大强国的君王。将来巴比伦城要重建，而巴比伦也是背叛神的象征。他自从巴别塔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第十七跟第十八章，有宗教的巴比伦和政治的巴比伦统治世界。在大灾难期间，巴比伦会走下坡，接受神的审判。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三节的经文，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跨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挑出来这个词就是新约圣经中成圣的一个词，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为某些事情做特别的用途。神说，我要呼召那些勇士出来去完成我在怒中所定的，因此神将巴比伦分别出来为了特别的目的，就是先前神向亚述所行过的。神向亚述也怀着同样的目的。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的，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神利用亚述去攻击和刑罚他那犯罪的百姓，然后神又转过来审判亚述。神对巴比伦也必如此，神可以将任何人分别出来去成就他特别的旨意。亚述跟巴比伦都是神用来刑罚以色列的，他们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去成就神特别的目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四节的经文，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这节经文解释了何谓挑出来，或者说分别出来的意思。巴比伦要成为南国犹大的劲敌，正如亚述也攻击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一样，将他们掳去。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巴比伦人要成为神恼恨的兵器。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六节的经文，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个预言所指的时候并不是以赛亚当日，乃是将来大灾难的日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 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念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在大灾难期间，神会用他的能力，就是利用巴比伦去审判他的百姓，正如他过去所行的一样。大灾难是一个可怕而痛苦的时刻，人人都要受到痛苦的折磨。主的日子就是以此为开始的。下面所说的就是大灾难的情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十节的经文。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9节也预言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启示录书第八章第十二节说，那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打击，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啊，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的经文。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是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这里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正是一个名副其实邪恶的世界，那就是说我们正迈向神的审判，这是必然的。好，末了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的经文。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非纯金更少。是的，当耶稣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的价值就因此加多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因着罪恶在这世界上盛行，以至于在神审判的时候，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也都丧失了。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再读一次。只有短短的六节圣经是描写天国的子民怎么样赞美神。这里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也讲解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低头感谢。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一天要受到审判，所有的罪恶也要被除去， 主啊，当您统治这个世界做王的时候，这个世界将要变成何等的美丽，何等的美好，因为我们圣洁公义的主做王了，你要以公平和公义来统治这个世界。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那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因着圣灵的同在、引导、保守，让我们活出主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赶紧把你的福音传开，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